体证本来是京剧里头一出普通的青衣传统戏，经过梅先生几十年来不断的艺术加工，才使他在舞台上光芒四射，成为一出梅派的代表作品。这出戏的主题是描写赵女不甘心屈服在她父亲赵高和秦二世的淫威之下，站起来跟险恶的环境做斗争，戏剧性是非常强的。梅先生有时演全本，有时候单演修本金变两场，而这两场却是全剧的高潮，也是说明主题的关键。在1935年夏天，梅先生刚从苏联演出，又转到欧洲游历，回到上海的时候，我跟他学会了这出戏。当时的唱腔跟念白的词句和后来相差并不太多，但是身段和感情的变化，包括唱念的语气在内，比后来要简单的多。现在我凭自己一点浅近的心得，把梅派宇宙风的唱念提出来跟大家一同研究。赵女因为她父亲赵高不顾自己的终身，定计陷害了方家满门，对赵高充满了怨恨。但是当时在恶势力包围下，没有地方可以安身，而且还希望夫妻有团圆的一天，所以不得不回家去跟父亲住在一起。出场的影子《杜撰枝头戏》《血泪暗悲啼》是用一种幽怨的口气念出来的，现在我来念一遍。
杜撰枝头戏，血泪
唱全本，因为第一次出场的时候已经念过一个影子，所以修本一场，这个我不念，念杜撰枝头戏，血泪暗淋漓两句字。虽然这两句字没死声，但是幽怨的情感还是一样的。一直等到赵高答应他马上修本奏明万岁，改过方家之罪，他才高兴地念出：“
此乃弟弟恩大家奴有难伺候。”
接着就唱自己戏曲原版，在很早以前，这是唱慢版的。自从梅先生改编了全部宇宙风以后，因为前面洞房一场有四句七匹慢板，修本一场的慢板呢就改唱短板。后来因为唱惯了，而且这样唱适合比较紧凑一点，所以逢到单唱修本金殿两场的时候，这一段也就改唱原版。现在一般京剧演员演宇宙风大多数风梅派，所以这四句也都唱原版，很少听见唱慢版。现在请梅先生的录音。 是梅先生在宇宙风修本里有唱的。第四句原版行腔很清晰，而且充满了愉快的感情。
这四句原版唱完之后，秦二世带着内侍观看花灯，顺便到相府来歇歇酒，让你赶紧回避，但是已经被二世看见了，要给他选进宫去做妃子。双方为了讨好皇上，自然是满口答应。少女在上场的时候，赵高就满脸陪笑向他道喜。少女惊讶地说，女儿西从何来呀？赵高就告诉他说，皇上要选他妃子了。少女顿时目瞪口呆，紧跟着问，
弟弟，你是怎样的爱上单之女？
赵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你赵涛送定我去。下来赵宁就先后第三次掉头，接着是念白和唱。这三次掉头和念白情感一次比一次激动，语气一次比一次沉重，调门也一次比一次高昂。第一次听见自己要被送进宫去的消息，起掉头，
弟弟呀，你来上朝高下，为乐上朝，连这旧物之病，你都无忧了吗？
莫为是带着哭音念出来的，接着就唱两句：老爹爹在朝中官高爵显，却为何贪富贵，不顾羞惭？语气中多少还有点哀求的口吻。赵高接着念：“难道你不尊父之命？”赵宁就起身的叫道：“
弟弟呀，刘大师，天下有父母，好家有子孙，不是之怕，这有不得。”
接着唱两句：想当初嫁儿身已成夙愿，到如今还叫儿争宠金钱，态度就比较强硬。最后赵高又念：你竟敢违抗圣旨，下地杀你。赵女内心的反抗力更加强烈，所以第三个教头现在就特别高昂。调门也提高，接着就念：
满是自身之日，竟是刚到，脸儿的头正亮下呢，只是我看不能一同一样，
简直是斩钉截铁，丝毫没有挽回的余地。少女的三次松笑是庄公的开始，第一次笑着要上天，第二次笑着要入地，第三次笑着叫赵高一声儿啊。这个儿啊叫得顽皮，但是呢又要有悲哀的成分在内，因为叫得顽皮是让他父亲相信自己真是疯了，但是为了庄公硬把父亲叫成儿子，也是自己所不愿意做而又不得不做的事情，内心的痛苦不知不觉就流露了出来。但是这一点只能让观众来体会，而不能让台上赵高看破绽来，所以必须控制得非常恰当，才能完成庄公的任务。下来就是宇宙风这出戏主要的唱功，返黄了。京剧类的返黄一般都是用来表现悲哀的情感，像喜剧、热血、戏茶等都是这样。但是宇宙风的返黄是用
柔媚的声调唱出来的。虽然当时赵宇的内心是痛苦，可是表面上却装得很大胆、很风流的样子。因为不这样，就不能让赵高相信他是真的疯了。现在，我们先来听听梅先生唱的这段反黄的录音。 梅先生唱的宇宙风张风一段的板滑。第一句，我这里贾玉儿
懒张性脸，唱得非常的好，
表现出那种懒洋洋的神情。这个我这里啊，
有时候有另外一种唱法，
其实与现在唱的并不相差太多，只差一个字啊。我来学一遍。
一般唱呢，它都是
我这里有时候再少唱一个，一个后头跟后头一个，怎么唱呢？就是我这里。是这样一种，我觉得还是特别有风味。贾玉儿的尾腔呢，它有三种唱法，一种是贾玉二种是
贾玉的啊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特别很
小，韵味呢则是一样。梅先生晚年大半用最后一种唱法，这反而黄第二句，摇摇摆摆摆摇，扭捏向前。摇摇摆啊，唱得满弓满调。
摇摆的摇摆。
有时候唱
摆摆摇，
有时候呢就唱的含蓄一点，那摇字怎么唱呢？
摆摆摇摇，
现在头一个
摆摆摇，
不过是这后头的技术呢比较含蓄，华山曲艺道不到的妙，但是我们学唱的时候不用当曲，学的不但学不像，而且学坏，到了有相当的修养，也自然能够体会。第三句，朋友们，我只个把官人一生来换，一生来换有点多啊。从头一个一生来换曲到这句唱的末尾，一共19板半，这个腔叫回龙腔，经济了回龙腔好多种，像会审老板下面这种大人的
大人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白正美唱的，
Thank you.
用右手抓着赵高的右臂，拿在自己的左臂之下，做出一种非常亲密的样子。所以唱得特别柔美，再配上脸上的表情，有身段、唱腔、三者结合成了一体，就到了艺术的最高境界。底下就是经验，经验一场是少女的生死关头，她虽然内心很紧张，但是要把生死置之度外，才能够闯过这个危险的关头。所以在心情十分沉重之中，仍然装得很镇静，而且一笑怒骂，不能有丝毫顾虑，才能有利于非常尖锐的斗争。一上来几句散板要唱得平稳，唱完了第三句，到如今就不得抛头露面，随着像阴风转女丝的锣鼓节奏，由慢而快，摇摇摆摆地走上宫殿。看见二世之后，用鸟气的绳子冷笑了几声，这种笑跟修本那场的三世风笑完全不同。少女来到了宫殿，赵高叫她前去见驾。
啊，
谢谢了。
他要见驾。
我们赵高回答他说要见驾的，他又用着顽皮的口气大声说：“哦，
稍等。”
这句话说的顽皮，你像那个胆臣胆官。他后来又对二世
恭喜你万岁，我给你发财呀。
还有这比赛劲，
刘大师是法任不下位，我善缘嘛，
哦，
是不对的呀。
用这两句五轮次的话来引起二世哈哈大笑，他有一个模仿的二世的口气哈哈大笑，这个笑跟那个就本上一样。接下来秦二世就问他：“寡人小妹送信，你叫寡人何来？”他就声色俱厉：“你小的我送信，我就小的你放你无道。”正面斗争啊，由此开始。底下那一大段面谈，金殿这一场是极为的。少女把沉郁在心中的怨恨，在装疯状态的掩护下，一直的发泄出来，所以必须变得非常沉默有力。下面，列位大人老后，这个时候嘛，他用右手在赵高肩膀上一拍，假如以后赵高站得比较远一点。
一位大人，喂，老后，
这个最近有一门难题，想用高亢的笑容，沉重的笑
容，
一方面呢，让剧中的角色。一方面也让台上的观众聚精会神的听他上台。 在宇宙峰金殿里的一大段念头。这一段念白之间呢，是没有二三小节。后来觉得这样念呢，既费节奏感也不强，所以就只加上二三小节。底下呢有两句唱：摄魂王施仁义，明心大殿，信财言点忠良，败坏相干。唱的还是非常顽强。第二是叫御林军架起刀鸣，想试一下他到底是真疯还是假疯。刀鸣非但没有被吓倒，反而恶狠狠地向御林军呵斥，而且把凤冠跟蟒脱下来赶紧拆下。接着唱两句：我手中有兵刃，皆以此战把这些众狂徒斩首在马前，斗争的气氛也很鲜明。是这样唱的：
我手中有兵刃，皆以此战把这些众狂徒就斩首在马前。
有多少你袖子呢？听到让
我手中有兵刃，借一次战把这些众狂徒的龙就斩首在马前。
接下来暗示行令，再有奉天当头抬去。少女就用藐视的口吻回答他说：
哎呀呀，我也不知道这位皇帝闹官有多大的邪念，动不动就要犯人手底下来。
这底下的老臣就是
我家帝国人的小弟，那是正亮起来就当不上了。
后来又改了，
改什么呢？说
我家帝国人的小弟若是正亮起来，难道是不能当的什么？真够令人好笑啊！哈哈哈哈
哈！这两种词啊，都是用讥笑的口吻念出来，觉得没多大意义，所以最后也大概是1954年左右吧，梅家人为了加强妇女斗争的气氛，
你要晓得，这一国人的小弟若是再留下来，那还能当得上我？
赵高恐怕少女再继续胡闹下去，就真的出了皇上。我急忙走过去说：“哎呀，若人头再亮下来，就长不长了。”少女这时候感觉到赵峰怕自己被皇帝杀害，还是不住，并流露出一点父女之间的偏见。于是很诚恳地叫了一声：“接着唱起歌。
孤独
他的原意啊，是想唱老爹爹，但是老子刚唱出口，一转念之间他露出了双峰的马脚，
急忙用顽皮的口吻改口唱出哥哥女儿呀。
这段表情丰富复杂，假如不能够掌握得很好，就很难使观众体会其中的奥秘。李泽峰这出戏经过梅先生几十年的精雕细刻，不断加工，走到今天这个水平，以我个人粗浅的理解，只能说明一个大概，也许还有许多不恰当的地方。
下面请听梅兰芳的宇宙风经典一曲。
Yeah.